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早期上明慧网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8号。首先，知明慧网成立24周年之际，向明慧网及所有参与的同修致以最真挚的祝贺和感谢。截止今天，明慧网陪伴我已经走过22个年头了。从当年初出茅庐的莘莘学子，到今天年近半百的社会精英，22年的修炼路上，我从未离开过明慧网的陪伴和帮助。第一次上明慧网，大概是在2002年的4月份，当时我在北京工作。记得那天，我的领导收到一封法轮大法真相信，信中有教如何上明慧网的方法。我把领导的信要过来，晚上下班等同事们走完后，独自在办公室按照这个方法上网。那时公司用的电话线上网，也没有自由门和无界软件，破网方法是手动在网上搜索一些匿名的国外代理服务器，然后把这个代理服务器输到 IE 浏览器的代理网址里。我记得自己一遍一遍地输入不同的代理服务器，反复的试，大概有2个多小时吧，终于打开了明慧网界面。第一眼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，心情无比激动。我一直在明慧网上浏览到很晚，直到末班车快要开了，才满心不舍地关掉明慧网下班回家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晚上等同事们走完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是上明慧网，周末也一天不落地去办公室上明慧网，每天及时看到明慧网发布的来自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消息，成为我的必修课。这些消息使我知道，我们大陆的同修并不孤单，不管国内的迫害形势多么邪恶，不管我们的处境多么艰难，在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外大法弟子在为我们奔走呼吁，在减轻我们的迫害，还有许许多多各国的政府在为我们发声，要求中共邪党停止迫害法轮大法。而在国内，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不畏邪恶的打压，再以各种形式为法轮大法鸣冤，为大法师父鸣冤，再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遍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一天，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一对被迫害的夫妻同修家人需要照顾，问有没有附近的大法弟子可以帮助。我注意到这个地方离我很近，就给明慧网写了一封信，说我可以帮助照顾。很快我收到了明慧同修的回信，同修在信中问我怎么样，要我注意安全，语言中满是关心和爱护。那时我是一个人修的，在我刚刚修炼3-4个月，对大法还没有深刻认识的时候，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了，加上这期间结婚、写论文、毕业、分配工作、去北京上访、被非法关押、被开除公职、离婚，又到处打工，生活中常是颠沛流离，以至于当时我身边没有一个同修。所以当收到明慧同修回信的时候，那个心情是难以描述的高兴、激动，无比珍惜同修的寥寥数语。也许出于安全的考虑，明慧同修并没有要我帮助那对受磨难的同修的家人，但是我却因此与明慧同修建立了20多年的持续联系。不管这期间我的境遇如何，我与明慧网从未分开过，与明慧同修的心也从未分开过。当时的北京城邪恶恐怖到极点，白天黑夜满大街警车拉着警笛呼啸乱窜。那时 我每天晚上上明慧网，直到最后一班车要开时才离开办公室。按说北京四五月份的天气并不冷，暖风习习，但每晚只要离开办公室走到外边，浑身包括牙齿都会不自觉地打颤，就像在寒冬中穿得太少控制不住的那种打颤。我坚持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看同修在面对邪恶迫害时如何正念正行，信师信法走过磨难，看磨难中大法创造的无数神迹，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促进，也逐渐使我相信了神佛及佛法神通的真实存在，破除了无神论的思维观念。在明慧网同修们交流文章的促进下，我也于2003年开始背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籍，这一背就是20多年。明慧网也会刊登一些新的上网方法，也有指导如何制作真相光盘、真相资料的技术文章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的上网方法，直到后来有了自由门、无界。22年中，无论中共邪党怎样封锁，只要我具备上网条件，他从未封过我上明慧网。几个月后，我买了电脑，学会了制作光盘、真相资料。在晚上，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，把真相资料散发到北京城的大街小巷。和其他同修一样，我也把自己的修炼体会以及大陆的一些消息发给明慧网，与全世界同修交流，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大陆的真实情况。回忆当初，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，共同精进，共同走完师尊安排的路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720那段日子里跟明慧联系的故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9日。1999年7月20日凌晨，我们地区各辅导站站长和骨干学员一夜之间全被邪恶从家中绑架了，其中包括上网跟明慧联系的同修，学员们跟明慧网的联系就此中断。形势很紧迫，也很复杂，每天都有大批同修走出来，到国家信访办和天安门，为师父和大法讨公道。每天都有同修被抓被打，有中共特务编造的假经文在学员中流传。那时大家最渴望的就是能跟明慧联系上，排山倒海的恶浪之下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每个人都在思考和摸索。大家觉得明慧是离师父最近的地方，都希望听到来自明慧的提示，同时核实经文的真伪，把本地受迫害信息及时上传明慧，通过明慧这个窗口了解全国和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整体的正法弘誓。明慧网就是大法弟子心中的定海神针啊，联系断了怎么办呢？有两位同修找到我，他们在市区边上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间，把我带到那里，把我们自己封闭起来，只做一件事情，想办法联系上明慧。屋里除了四面白墙，地上铺了几块旧纸箱拆开的硬纸板，其余什么都没有，唯一的家具就是地上摆放的一台老式台式电脑。它是这两位同修 冒着生命危险运来的。那几天，我们没吃东西，渴了就喝买来的瓶装水，困了就倒在硬纸板上打个盹儿。说来也奇怪，根本感觉不到饿，也不觉得艰苦。原来与明慧编辑部联系的方式，只有被绑架的同修知道。当时也没有现在这种一键翻墙的工具，只有靠懂计算机技术的同修，使用 DOS 系统突破网络封锁。我们不分昼夜，绞尽脑汁，尝试了好几种途径，都联系不上明慧。最后找来原来与明慧联系的同修身边的另一位同修，问他，他被抓捕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他使劲儿想了半天，说道，他跟我说，请你记住一串字母，没告诉我是干什么用的。这时，操作计算机的同修立即输入这串字母，还是打不开信箱。正在大家感到绝望的时候，这位技术同修说，我试试改用大写。随着他敲入大写字母，和明慧联系的信箱在我们眼前打开了。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压低声音欢呼，太棒了，成功了。也由衷地赞叹之前联系明慧的那位同修的智慧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开始了和明慧同修的频繁交流，每天从明慧下载最新迫害消息、政法信息和交流文章，经过简单编辑之后打印出来，由一两位同修悄悄送出去，分发给各片的联络同修，他们再传递到每一位还在坚持政法修炼的同修手中。记得当时联络同修用报纸把打印出来的 A4 纸卷成一个个小桶，在早市上一会儿就分发完了。早期大法弟子的整体就是在传播明慧信息当中形成的。但是仅仅一周，我们租住的那套房子就被邪恶盯上了。我们在中共警察到来之前把台式电脑转移了出去。那天晚上，我和那位技术同修手挽着手，从开进院来的警车车灯前走了出去。后来我们住过郊区农村的同修家，又辗转几次搬到城里同修家、亲戚家，不止一次打地铺，但与明慧的联系再也没有中断过。记得在农村小院的一个夜晚，和明慧结束了当天的联系后，我们几个在院子里洗漱，在明亮的月光下，我们天真地畅想着，师父回来时我们穿着什么盛装，怎么去迎接师父。那时哪里想得到，这一别就是20多年啊。再后来，我们亲眼见证了在明慧交流文章的影响下，大法弟子整体走向成熟，一批批同修走出来证实法，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，越来越多的世人被唤醒得救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黑暗中的灯塔，大法弟子最信赖的家园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8日。 那是在1999年425中南海和平大上访之后，中共720彻底公开迫害大法之前，我从练功点的一位女同修那里得知，海外有一个大法弟子们办的明慧网，可以浏览国内外同修们最新的消息和大法的形式。1999年425之后，形势变得有些诡异，当时我还年轻，没有经历过文革，没有想到中共会很快就发动对法轮功的大迫害。记得练功点的一个年长的同修说，共产党肯定不会对这事，指425和平大上访，善罢甘休，因为年轻不经事，当时我也没有放在心上，所以没有迫害的概念，脑子里全是425和平大上访宏大慈悲的场面与记忆。听到那位女同修说她自己上了明慧网，她家里有一个台式机可以上网，当时在国内中共还没有大规模建立防火墙，她说电脑只要能联网就能上海外网站。当时我很羡慕，那时电脑属于高端消费品，个人有 PC 电脑的还很少，我就想着我要是能有台电脑就好了，可以上明慧网看看上面到底有啥消息，同修们现在情况都怎样了，他们都写了啥。后来那位女同修离开了当地，还没来得及在她那儿上明慧网，这根线就断了。720发生的时候，大陆的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都是对师尊和大法的诽谤，练功点的辅导员片长都被抓走了，有的放回来了也不敢接触人，原有的师父经文的发行渠道停止运作了，单位、派出所、居委会轮番的找练功点的同修们施加压力，不让上访，不让联系，不让集体学法练功，同修间的传递信息和经文很费劲。那时悟性有限，就盼望师父能有新经文发布出来，结果当地出现了假经文，假经文风波之后，我们当地的同修就更想上明慧网，因为大家觉得明慧网上一定有最真实的资讯，最准确的消息，正法的形式，上面可能还会有交流国内同修该怎样做，海外同修肯定会通过明慧网跟国内同修联系和切磋，因为当时国内很邪恶，同修很难得到真实信息，像是在漫漫黑夜中步履蹒跚，上明慧网就成了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和愿景。记忆中，那是千禧年的春天，我进入一间网吧，那时网吧属于新生事物，刚兴起，进去不用身份证，一小时只要交一两块钱，我顺利地坐到一台电脑前，打开网页，开始搜索代理服务器，因为事先找好了通过代理破网的方法，按照步骤一点点找，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代理地址，不长时间就打开了明慧网，看到了师父的照片，当时我高兴极了，终于能看到明慧网了，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控制着自己的表情，尽量不让周围玩电脑的人看出我有什么异常。我至今还记着当时的兴奋，记着看到了师父出的新经文，这是我第一次上明慧网，在那个中共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时期，那是一种既惊险又幸福的体会，在茫茫无边的黑暗中，没有了路的尽头，突然看到了一束强烈的光线透过来，在那个同修被间隔、黑白颠倒的时代，亲朋好友听信了谎言，对你横眉冷对的时刻，心中万分孤寂的时刻，明慧网宛如荒漠中的绿洲，黑暗中的灯塔，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家园。此后不久，我有了自己的电脑，周围的同修也陆续有了电脑，我们当地同修就再也没跟明慧网断过联系。每天我们都要看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也因为每天都能看到同修的交流，所以虽然当时中共迫害得很厉害，同修见一面都很难，但我们没感到孤独，我们觉得有那么多同修都在坚定地修炼，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力量，我们跟来骚扰的人 也能理直气壮地讲修炼无罪。即便是在被邪恶迫害、电脑被抄走、被塞进监狱迫害的期间，脑子里一直想的是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尽快购置一台电脑，找谁谁谁拷贝一个破网软件，以最快的速度翻墙上明慧，基本上都尽如心愿。被迫害回家后一周内基本就完成了整套动作，购置电脑、安装系统、加密、破网，又能和法轮大法明慧网连在一起了。永远是纯净而又熟悉的界面，师尊慈悲威严的照片，同修朴实真诚的交流。明慧网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心灵灯塔，亿万大法弟子坚守的信仰阵地，将在亘古更新的宇宙中永放光芒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